祝福永昌先生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扎西德勒，那我先念一下阿底峡尊者的一个祈祷文，这个是来自十七那兰陀，寺的十七的班智达的这个祈愿文，这个里面的内容。遍诸能人，言教深广诡，显明设为三种是佛道，传流圣教，学于具恩者，尊者阿底峡前我祈请。阿底峡尊者，今天我们讲，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生平，因为有关阿底峡尊者的教言很多，他的自己的著作，以及他的再传的一些弟子们写的就非常多，那我们可能就是说前一段时间，讲到我们简略的讲一些尊者过去的一些大德的略传。之前我们讲过几位噶举派的大德、尼玛派的大德，他们的一些传记。然后，这段时间呢，可以简单的介绍噶当派尊者以及格鲁派以及萨迦派他们这个传承的一些上师们的一些传记故事。然后之后，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在就是古代印度的一些大德传承上师，以及汉地的传承上师们，这些我们就也就是找一些时间了以后，一些我们特定的一些传承，特别是有一些关系的这些相关的一些就是传承上师，我们做一些介绍。阿底峡尊者因为很有名的缘故呢，大部分人比较熟悉，多少知道大略的一些故事，有些知道详细的故事、生平的故事，以及功德，这些成就种种的。那因为在藏传的这个传统传承里面呢，就是说各宗各派当中都有到次第的修行，类似于就次第修行的这个道路。这个当然，在藏传的这个传承里面，最早可以追溯到噶玛拉希拉，就是莲花界论师，他写的就是修行次第初中后三篇这个相关的一些内容。但之后就是很重要的一位就是阿底峡尊者。所以后面有这个，就是噶举派庄严解脱，这应该是庄严解脱论吧？是不是？就是这个，还有萨迦派也有一个类似的一个，就是结合谦逊的一些修行嘛。所以这些呢，还有就是道次第的这个菩提道次第，这个就是可能是最广的一个，所以这些呢也是从可以说借鉴于从这个当中噶当派的一些传承的大德修行总结这个次第的修行，就是这个祈祷文里面写的一样，就是 设为三种师傅道，所以这个就是在宁玛的传承里面，有一些大的的一些著作里面也有类似的，比如说我们的前行也是引用很多噶当派祖师的这个教言，以及也讲到了三种次第，三种这个师傅的这个修行的这个意思，因为我们有时候说。善心不善心，以及解脱，以及成佛这种道路的时候，就是法和心要相应嘛。所以说，三种师父道跟，比如说我们平时的时候，心里面没有什么菩提心，也没有求解脱的心，但是每次念诵的时候，修行的时候。念四句这个偈颂，皈依法心这样子，那这个到底算不算是真正发了心皈了依呢？这个不一定的，这个要看自己平时的心态，也不是说那时候挤出来的一种的状态就是很造作的那个，就一代表了平时所有的心态。而是说，如果你平时有的不念那几句也没关系，所以，事实上面意思是我们应该是平时的时候，大部分时间心态上面有这种的态度，发愿发心，而且在这个发愿发心呢，不是说就是空中楼阁一样，悬在空中，悬在这个某一种的，某一次发了一个心之后，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跟这个发愿是相悖的话，那不算这个就是真正具有这样的一种的愿。所以我们刚才说的《道德论》，阿底峡尊者的《道德论》，以及之后的《菩提道次第光论》，道次第解脱庄严论，就是那个噶举派的这个传承当中。所以就是说，整体来讲，阿底峡尊者，修心的法门，修菩提心的方法，尤其是七重因果、父母七重因的这种东西。观修的方式、自他交换的方式，这些都是非常有效。能够通过观想的方式，因为这个现在的一些科学里面也说，如果你是真实看到和观想的话，在你的脑上面的训练上面来讲，其实没有差别。所以一样的，就是如果当然观想的差别可能是有的，没有如果模模糊糊这样的话，可能会差一点。但是，就像我们看到了，也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在，心思不在那个地方，听到了，心思不在那个地方，也是模模糊糊的，就是说刚才讲到什么也不知道，或者刚才看到什么也没想不起来，就是类似的。但是，如果你有足够的专注的话，观想，包括自他交换，种种的这些呢，就相当于真实的处境当中的一种训练一样，有极大的帮助，能够。就是得到改善，就是修行得到增长。那我们现在先是，因为有法尊法师翻译的一个阿底峡尊者的传记，还有其他的一些法师讲的或者是之类的都有，大家可以做一些这样的对比啊、参考啊之类的。阿底峡尊者就是说，出生的地方呢，是我们所说的藏语里面说"撒哈尔"。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孟加拉嘛，孟加拉国，它是孟加拉国的，在那个应该叫有月亮什么太阳那种的王朝嘛，它是月亮王朝里面的月亮王朝的第三位国王，就是我们说善胜王嘛，卡利亚纳这个大家可以查得到他的历史，这个人的历史。所以说，他是生在这个东印度，因为孟加拉以前是国王，但是他整体上面属于印度。后来1947年的时候，印度和孟加拉、巴基斯坦他们就分开了嘛，因为穆斯林和印度教的主体，所以甘地和另外一个叫真像基纳是吧？基纳。他们两个就是出现很大的印度的一些领袖，一位是新穆斯林的基纳，另外一个是那个甘地， 是信印度教的，所以这两个以及在它背后的主要是印度教的团体的这种人和穆斯林团体的利益两种代表群体的代表，种族上面其实比较复杂。但是穆斯林刚开始来印度的时候，基本上是社会阶位比较低的人信仰穆斯林，的缘故。以前他们在印度社会上面还是就是力量是比较有限，或者是处在社会的比较不太占优势的一些人群里面，但是人口力就是数字还是很多，所以最后说这两个群体有磁场有冲突嘛，所以建立穆斯林伊斯兰的那种的国家和，宪法上面没有宗教的那种的国家，所以，巴基斯坦当时伊斯兰共和国嘛，所以孟加拉也是一样。但相比较孟加拉比较温和，大家很少听到孟加拉发生这样那样的就是爆炸呀。孟加拉人可能个别的人还是有的，但是意思说，整体那个氛围以前是比较温和的一个地方。当然，阿底夏尊者出生的时候，就是说，伊斯兰还没有就是完全待在那边，很深的影响嘛。就之后，阿底夏尊者出生，以后在藏地的时候，可能就开始在那边他们的我看阿底夏尊者的父亲，可能之后的两代吧，就是两个各国王。之后就是穆斯林，就是越来越多，而且用武力来就是统治这个孟加拉这个地方，就是月亮王朝之后九霄王。所以然后这个地方呢，也是那个几乎大师的故乡，也似乎应该是那个吉喜金刚，好像是也是那个迪罗巴家乡，迪罗巴的故乡，所以这个地方呢就跟藏地的因缘很深。大家从地图上面也能看得到，孟加拉的地方跟藏地是连在一起的，几乎是连在一起的。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就是现在所谓的那个藏南的地区啊，那些是连在一块的嘛。基本上中间有一个那个，印度他们曾经，现在说阿萨姆邦是吧？什么？萨姆邦，对，应该是阿萨姆邦。就那个地方呢，其实不，这个人的长相啊、样子呀、那些都像东亚人，不像印度人。就现在是印度的控制的一些地区，所以说就是跟藏地连起来的，也就雅鲁藏布江流经这个孟加拉。所以，如果你顺着雅鲁藏布江的这个下游，就什么德尔玛布这儿，这个上来的话，就是到了这个就我们所说的那个林芝地区啊，就在藏地。所以那边原来自古以来就有通道，就是佛法从那边就是结缘的话，那就是最方便的整个印度社会当中。所以说，印度东印度的这个扎后日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孟加拉。然后有一座的这个金创的这个宫殿，据说这个宫殿的华丽啊，那些上面就讲了很多。这大家自己有幸可以有机会可以读那个是法尊法师的翻译的那个《阿底峡尊者传》，然后善生国王以及王妃，圣光，Prabhavati 应该是 Prabhavati，那他的母亲的名字。然后说，国王的宫殿呢有33重这个金顶叠加的，然后有就是有25000个这些就是叮叮当当响的那种的，就是金钻啊，还有就是铃铛啊这些，整个宫殿非常华丽，有很多比喻，所以宫殿的这个里里外外有很多种的花园呢，因为那边都比较热带，水资源非常的丰富。植物、花草那些特别美，就是花园呐、湖泊啊，还有就是一些庭院呐、树木呀，这些各种各样的鸟啊，就是环境非常好。一直到现在人口已经爆炸得很厉害了，但是就是整体环境还是很不错的，非常绿那种，雨水充沛。 所以当时说这个国家有点像是中国比较富裕的时候一样，就是光景，那个非常好，很富裕，非常怎么讲呢？就生活呀，就是物质呀都比较好。没有，有些地方的话可能不饿，有很多充足的某一类、一些类的食物，但是没有说那么多种嘛。他们那边算是也是一个比较富饶的国度，所以国王呢有三个儿子，长子呢叫巴马嘎尔巴，嘎尔巴是藏嘛，巴马是莲花，莲花藏，然后次子呢就是千叉嘎尔巴，千叉是月亮，嘎尔巴是藏，月藏，然后第三个就是西里嘎尔巴，就是是德藏或者是圣藏这种类似德道德的那种或者吉藏这个意思。然后阿底峡尊者就是第二个，就是月藏，小的时候的这个名字，变成就是比较有非常有名的上圣，所以阿底峡尊者生就是一共他72年嘛生活，所以不是982至1054之间生活的时候，就11世纪，10世纪的末。就是因为有18年嘛，他爸爸应该是就是在位，的时候25年吧，之后就没在了，就是阿底峡尊者可能18岁左右的时候，他爸爸那个国王的位置就没有了。阿底峡尊者因为有些时候又没有很多名字嘛，就是小的时候叫月藏，然后之后的话就是有那个内布木嘎拉，西林加呢，就是那个吉祥燃灯智呀。在藏地也叫觉杰，花灯阿底峡，或者这些玛尔敏则，就玛尔敏则和那个，花玛尔敏则花一些就是那个吉祥燃灯智的意思，就是一样，就是藏语翻译而已。觉杰的话，就是对他的特别的尊称，就是那种尊者的意思吧，觉杰，尊贵的，有慈悲，内心有智慧。然后慈尊那种的意思。然后阿底峡尊者据说18个月的时候呢，父母在喀马拉普里，普里是一般是一个地方嘛，举行了一个象征性的，让他那种就是，他毕竟不是大儿子，一般的国度都是大儿子来继承王位，后面的有一些出家那种修行，因为那个时候佛法比较兴盛的缘故，所以。说让他就是初次跟大家见面，这时候呢，他也说了一些没有人教导的情况下说，跟他的就是臣民呢，就是一些比较有头面的人物吧。见面的时候就说，因为父母的那种慈悲和这种眷顾照顾，我呢获得了这样的尊贵的富贵的人生，然后也有幸就是得见其他你像。诸位一样，他对其他的这个王公大臣的这些，还有一些修行人呢，就是诸位尊者能有幸见这个诸位尊者，然后今后呢，以你们为这个向导，就是以你们为那个依靠和归处一样，这样来讲，就是做了一些简单的那种沟通。但是在这个时候呢，阿底峡尊者就短暂讲话的时候呢，就也说。祈愿呢，他能够，就是说，慧根具现，满足就众生的这种愿望，就是满足，虽然小的时候当然满众生愿这一种的发愿，包括与凡俗的一些愿和也许出世的愿有时候相悖的，但他也就是祈愿说能够不被家法束缚，能够处在这个僧团当中，也用。不，这种娇慢，然后能够很守悲心、慈悲心，所以一个小小的儿童，就是能够说这样的一种的话，大家都认为很这种奇迹。当然，出生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一些，就是出生不久以后，有一些实现一些神通啊，就是天上有光啊，出生的时候，然后整个社会都有。就认为是吉祥这类的，但是这些我们就因为大家自己可以看那个， 就是专辑这样好一点。然后逐渐呢，就是阿底夏尊者年龄慢慢长大以后，他就想变成一位就是云游的这种人呢，因为他没有出家，一直到29岁，像佛陀离家的时候也是29岁嘛。像之前不那个阿底夏尊者也是在家修行29年为止，但是他自己很喜欢这样去这个森林里面呢，去这个旷野当中啊，去拜访一些修行人呢，在他们面前学习佛法呀，这样，所以他就是去。不是常像在这个宫殿里面，而是想去外面的这种愿望比较强的缘，的就跟父母的一些希望和希望他待在王宫里面那种的想法有点不一样。但是他的弟弟就是吉藏，他也出家，后来也来藏地，阿底夏尊者的时候已经圆寂了，然后他的弟弟也在藏地闻法，有这样，然后。就因为这三位这个兄弟当中的阿底夏尊者就是非常的聪慧，最灵光的一个，所以他出生的时候的一些特定的吉兆呀，他们父母也有一点想要让二儿子来继承他们的王位，所以说，当然他父亲就是最后退的时候，也是让位给他的大儿子，所以就是。父传子的那个位置，这样子，25年当王以后，然后阿底夏尊者到11岁的时候呢，在印那个过去的孟加拉或者是这些地方呢，风俗的一个方式，就是11岁的时候找这个择偶的那个对象，他们就当然作为王室，他当然肯定找了很精心的做这样的准备。然后，但是在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婚前的一些时候呢，就是说阿底夏尊者呢，得到了杜母的一种，就梦中的启示，说杜母告诉他说，你曾经就是500世当中一直是修行人，所以说你对这个世俗的各种瞬间的，就是很短暂游路的这样的一种尘世的。这各种的娱乐呀，这些没有，不会有什么太多留恋。所以说，但是这一次呢，就是因为你在这个，就是在王室当中的缘故，对于相对比较普通人来讲，就是说，比较容易处理，但是王室又承担很多责任啊，还有就是其他人的臣民啊，或者是这些的期待啊，所以。就是说，普通人要说想要解脱，从这个解脱这些世俗的束缚的话，有点像流沙当中的山羊，虽然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山羊还是比较矫健，能走。但是王族的那些呢，困在世俗当中呢，像这个大象，流沙当中的大象，不容易就是抽离啊，不容易这个解脱，走上解脱道。那说到这个比喻以后，阿底夏尊者呢就说这个肯定是很重要的资讯，所以他也没有给其他人说，但是他用通过一些借口跟父母这个劝说以后呢，暂时就是退后了这个11岁要寻亲的这个做法。可能这个有一些地方每个地方有各种习俗，孟加拉也是一方面可能是。物质条件比较好，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早婚的这些情况应该很严重，所以说人口很大。现在就孟加拉地方不大嘛，但是也有上亿人口，应该，然后阿底夏尊者呢，就是决定自己要去，不断的就是在精神的修道上面的做努力。有些时候他是说，跟父母说，跟他们要去山里面呢，就是狩猎啊，这样就是去游玩啊，这样的一些借口，但事实上带着就是上百号的这个骑士护卫，这样离开王宫啊，骑马这样就到森林里面，在森林里面呢，就是 遇见修习处理法很有成就的这些得道的婆罗门，吉塔拉，就是圣地，吉塔就是那种尊圣的意思，就是圣地的意思。然后阿底峡尊者从这个吉塔拉那边呢，就是也接受这个佛法的这种修习呢，然后也受菩萨戒这方面。然后吉塔拉，他就说你应该去这个那兰陀寺学习。他建议说这个婆罗门也是一个佛教的修行人，他就说种姓上面他是婆罗门，所以说他你应该去那兰陀寺去戒仙。菩提巴扎，菩提巴扎，菩提是那个觉嘛，或者菩提嘛，巴扎是那个仙。贤者那种菩提贤大师那个地方去就是学习啊，然后阿底峡尊者也就跟他的一些另外就是寻找一些机会呢去那兰陀寺，然后在那边呢接受佛法的教导啊，因为他是在家人的缘故，可能有些时候，那兰陀寺某一些时段里面有这个出家人、在家人；有些时候没有在家人，就是只有出家人；有些时候甚至外道啊，什么都有，在这个那兰陀寺里面学习的各种各样。这里就是有专门的有些人做研究各个时期的那兰陀寺的这些介绍。然后之后呢？不仅是从那兰陀寺，而且那个戒仙，大师觉仙大师那边求法，他也去这个，Vidya Kukila 就是 Vidya Kukila 就是大智娟，还有 Avadhuti 吧，是小智娟，他们两位那当时比较有名的大德。所以阿底峡从大智娟、小智娟、玛比达库蒂拉就是那个，库蒂拉就是那个大智娟嘛，所以接受教导。然后小智娟那大师呢，就是跟他说：“你应该回去，可能就是到一定的时候，他们就父母也很着急嘛，就是这样的时候也劝他，就是你应该回去。”而且对人呢，就是礼貌，同时也就是观察这个，王宫的奢华生活的这种过失，因为就好像一辈子很短暂，然后，种种奢华也很无常，很有漏。如果你说什么好东西、什么好听的音乐、好看的舞蹈，天天在那边跳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逐渐的没有什么感觉。所以说本身。可能就是说像，以前说的一样，什么蜜蜂，这个就是说飞蛾看到火，然后去追逐火，最后烧死。蜜蜂呢，就是采蜜或者是就闻这个花香，然后死在花簇里面。像这个犀牛听音乐，死在这些猎箭的这个箭下。然后像大象就是喜欢清凉，在沼泽里面死去一样，那种就是人生当中很多，如果尤其极其执着的话，就变成这种痛苦。那阿底峡尊者回去以后呢，他的父母就很高兴了，当然非常高兴。然后又再一次提起，怕他再一次离开，就长期不回来嘛，就说。最好拴住的方式就是，让他娶妻生子，然后给他讲这个未来的一些计划呀，这些。阿底峡尊者呢，告诉父母说，自己，其实也不是去游山玩水啊，就是猎物、打猎啊之类的，而是去这个，寻师修行。所以自己也想过那种修行人的生活，所以希望父母呢能够容许他去做这个事情，而不需要承担这个国家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义务、各种任务。过去的时候，有一些确实由印度或者是在 有这个佛法的世界，经常听有些说这个是王族，那个是王族，这那怎么样？有些是有很大的那些王宫里面的斗争嘛，就有升起出离心，离开。有些是确实从小具备那种处理的智慧，有这样的就是前世带来的善根，所以他们就哪怕是再合适的，不过没有就是万般都具备的情况下，能够顺利的当任国王，这样他们也不愿意，也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那这样讲了以后，父母当然也是比较震惊，感觉很不容易去接受阿底峡尊者这样的一种，就是志愿。然后试图要跟他就是协商和劝他就是妥协。阿底峡尊者说：“你其实可以兼顾，你既可以当宗教上的某一种就是修行，精神的修道是可以实践，同时也可以就是完成世俗的一些任务，替代担当世俗的责任，这样的意思。两者可以兼顾，而且这个寺庙呀，你就按照你的要求呢，在王宫附近可以就是建立新的这个寺庙。”延续佛法这样子，然后也弘扬佛法在这个社会，然后容易就是服务于他的这个国度的民众，让他们就是得到佛法，以及很方便协助帮助他们在各种困难，就救济贫穷、挥师这些上面呢，可以就是方便的做这些善行。所以阿底父母呢就说阿底峡尊者就你不应该就是说，完全没有着落的返回那种森林里面的这些去就是油画呀，是云游啊这些。但阿底峡尊者呢对就是很接近他们的这个王族以及父母的那种眼皮底下过生活，可能这些上面他本身他们父母非常好，但是意思说有些时候就没有那些留恋。他当然，阿底峡尊者说，这个黄金的这个扇状般的这样，就是这个名字叫金幢宫殿呢，对于他来讲的话，那个就是黄金的一个监狱，类似的。然后里面的这个各种各样美妙的这个公主也好，王子也好，这些呢有点像那个就是魔鬼的那种化身，或者是魔女啊，或者是这类的。然后有很多这些好吃的好喝的这些呢，就是说，这就升起出离心，就是美味佳肴这些，如同这个腐烂的这个狗的这个尸体，锦衣玉食，就是这些。珠光宝饰这些呢，就垃圾里面的破烂，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差别。那当然这样子，他父母肯定也会比较伤心。但是意思说，他说，其实他并没有说对这些服务呀、王宫啊，以及锦衣玉食以及各种的这些特殊的这些照顾和安乐舒适的生活呢，心生一些贪念，或者是。说，就是很深陷其中享乐的这样的想法，而是心意决定去丛林里面，还继续去这个小智娟大师那边去门下修行，主要是精神上面，因为有些以前也有这样说法，物质生活满足的时候，人会追求就是更重视，也许有一些人更加有机会重视，或者说会重视。精神的修行，不然已经了解了物质里面得不到，就是完整的答案。所以说，他需要的只有一些牛奶呀、蜂蜜啊、黑糖啊这些，就是可以携带的食物，然后他就可以离。他说我愿意，就是之后呢，我就愿意去离开，去这个小智娟门下修行，就愿意离开。那父母呢，很慈悲啊，当然，他们都是他有，既然有这么坚决的心的话呢，那就答应他，然后给阿底峡尊者呢，就是准备这个粮食呀，还有就是，就是说随行的一些人呐，还有各种各样的需要都给他，就是想得很周到。 然后让他返回森林里面去小智娟菩萨那边，修行。然后在那边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后来又就是小智娟呢又建议他说，你应该去 Rahula Gupta，就是罗侯罗，基多那边去修密法。罗侯罗密基多呢是一个密续的大师，所以就是学问丰富，修行成就极高这样的一个上师，所以阿底峡尊者和他的一些随行学友这些呢，一起侍从，一起去，这个金刚城的罗侯罗基多这个地方，这个师傅这边，从那边呢，就是学习，以及他，又讲到自己的一些身世嘛，就是他曾经是怎么样，然后后来又在那个门下修行学习，然后就摆脱这个王族的这种奢华的生活的这些羁绊，束缚。然后阿底峡那个然后呢，古布达就是给阿底峡尊者呢就做了一些这个加持，而且也给了一些密续的灌顶，吸金刚的灌顶，然后呢，罗侯罗这个，基多这个，罗侯罗的话，应该是说是，账的意思吧，就是这个户的意思，哥布达是户，应该是账户这样，账来的账，护持的护，这样的意思，然后就是罗侯罗的派这个账户大师呢，就派8名弟子与阿底峡就是回宫。那他的一个方式是说，因为密续的修行的人，可能也许就是说身上有一些什么，现在有些人也害怕嘛，你带着什么人的骨头的这个碗呢、天灵盖的那个嘎巴拉，然后有些人甚至带着那个推人推骨啊，什么推呀、这个做成这个。木杠就是人的大腿骨嘛，这个来做一些法事呀，或者是说，有些赤身裸体啊，就是在一些印度和婆罗门的社会，或者是刹帝利的社会，很讲究各种清洁礼仪这些嘛。如果你做的好像就是不顾这些章法，好像弄得很就是赤身裸体啊，就是各种各样，然后。不吃不喝的东西，原来的东西也在吃喝呀。这样的话，可能会觉得就是非常的反感嘛。所以啊，这些尊者呢，就跟这个罗侯罗张护罗侯罗勾搭，他派的8名弟子呢，就是四男四女，衣不遮体，就是装饰成这个大瑜伽的这种的样子，人推什么人骨啊这些，作为这个就是士曼呢，就脖子上穿的这个骨头啊、珠子呀、啥的。然后这个以后，经过3个月以后呢，这些尊者就是，他们在宫里面呢，就是王宫里面的一些，就是离经叛道的一些做法、出格的一些行为呢，就是父母觉得真的就有点疯了，这个做法完全他们自己不能接受，所以说。他们答应说，那你们就是，既然已经到了这个程度，那就是你们就是成全你们，就是你们可以就是今后不用再回来，这样的意思。所以离开王宫，然后阿底峡尊者就又回到了小智娟菩萨那边，然后说从21岁。到25岁当中呢，就是学习这个中观的种种的智慧，然后期间呢还拜访其他的有成就的非凡的一些上师，精通这个密续的这些教法，然后阿底峡尊者对于自己从这个罗侯罗勾搭。和其他的一些道德学习到的密续呢，这些自己很就是引以为傲，自己觉得自己学识很丰富，精通这个密续，而且能够以这种的方式来，就是守护自心呢， 复读所有的这些当时的一些重要的经典了。这样以后呢，他在比较志得意满、比较自满的时候，他在这个一次进观当中呢，看到一个空心木。一般就是阿底峡尊者的本尊就是那个杜母嘛，常常就是杜母对他的启示很多。那么杜母呢，就是说以智慧空心木那种的形象，出现的时候呢，手捧着这个很多的密续的卷，就是经卷呢，然后就这个。经卷的长度像那个长长的那个河流一样延绵不断，就是说这个这样子。但是空心木呢，就是告诉阿底峡尊者说，如此密宗的这个经卷呢，就是你读的这是非常的少的，寥寥数一些本，在我这个地方的经卷呢，密宗的这个是非常浩繁的，就是。广大的这样子，所以阿底峡尊者呢，自从那以后呢，就有点就是受，就是内心当中没有那么样的就是自满的那个心，所以阿底峡尊者呢，就是说决定出走，在完全投身于就是在密宗密乘的一些修行上面，所以有时候他离开他的上师，但是还是在去修习密法这些，然后要就是说及早获得这个现前智慧这种成就，然后他的上师这个账户多次就是有他出现，就是有些时候出现在梦中，奉劝他说不要就是离弃这个众人不要单独在一个就是。野外啊，旷野当中，或者是驼铃当中，这样去修行。你可以成为一个云游僧，但是也要就是以慈悲的方式来证悟这个智慧。但是，就你应当，就是说，很长的去做这个修持，但是在此生当中，你可以证悟。你如果去努力了，不要离弃这个众生。所以，那这样讲了以后呢，就是说在僧团里面修行，所以说，得到他的师父这个账户大师的这个指示以后呢，在梦中的一种指示以后，他去这个29岁的时候，以戒护，长老呢就是出家，他出家的应该是正量部的圆桥相似，一个传承的这个戒受这个。别解脱见，他的法名呢就是吉祥燃灯智。但是在因为中文的话，吉祥在前面嘛，其实也呢就是智慧在后面，燃灯在中间。迪巴木嘎拉就是按照梵文的那种的顺序的话，应该是那种就是迪巴木嘎拉是那个燃灯，然后。悉利家呢是悉利是吉祥，然后人家呢是智慧，所以燃灯吉祥智这样子。但是因为就大部分翻译是吉祥燃灯智这样。然后在出家以后，29岁出家嘛，然后的十二年。的时候，他就是41岁了，是吧？在这41岁之前的时候呢，在29岁到41岁之间呢，就是在这个印度各地，去学修，尤其是去了这个，乌顿塔布里，就是那个飞行寺。上一次我不是说去了一趟吗？就离那个那兰陀寺不太远，如果租车的话，大概可能1个小时还是多少？因为现在车子都比较快嘛。在一个山顶上面，在那个是一个伊斯兰的现在的主要的一个城市，信仰伊斯兰教的一个城市，但是在它的山顶上面有那个飞行寺的那个地方，就是四下那个视线特别好，它是山顶凸出来的一个地方，城市周边都是城市，是凸出来的一个坡。 在那个坡上面是拼的很大，所以这个变成也是显密修行最当时比较有名的这个地方。这个乌丹坦波里，乌丹坦波里这个历史不是那么长，不像纳兰陀寺或者那样的。但是在那一世兴起的时候呢，可能有几百年，两三百年吧，可能那会儿就是是极其有名的一个寺庙。然后在这边呢，有达尔玛热西热西塔，达尔玛热西塔应该是法护吧，或者有些地方法凯是这样子翻译。所以再到那边呢，就是听法。法凯也是那个《利奇之轮》的作者，修心的法门的很有名的一个上师。在那边呢，就是求法，乌丹丹波里的这个法护或者法凯的这个达尔玛若西塔这个论师面前专心去学习。所以在那边的大小乘显密宗都能学到的一个地方。然后之后呢，地下尊者又就是说。渴求好像就是快速的，获证智慧啊，解脱，所以，又拜访他自己的这个上师，然后那个什么，阿底夏尊者时常有度母的进观，有时候有他师父托的梦，有时候在这个，去亲自去请教他的师父。张护大师呢，就告诉他说：“你尽管有这样的一些静观啊，这样的，但是你见到度母啊，这些都其实还好，就是意思是很好嘛。但是意思说，其实你还是要好好修这个慈悲心、发菩提心，修这种爱心呢、啊。然后以完全的这个心去，就是要成就的话，以众生为这个，就发心的这个对境，以及以关爱众生为自己的这种真正的这种意趣，利益众生为自己的志向一样，是这样子才能够就是普度众生，才能够就是使他们获得究竟的这个解脱。所以阿底峡尊者呢，就是事实上面你应该全身心的去修。观世音菩萨与观世音菩萨生于相应的这个法门，就修本尊，就修观世音菩萨。所以最终就是可以获得成就。我们不是上师是价值的来源，本尊是成就的来源，就这样来做成就，获得成就。所以这样的方式也是最迅速的脱离这个无尽的轮回的方式。现前本初智慧的这个方式，这样的一个途径。然后阿底峡尊者呢，就是有一次去，他们可能有时候也阿底峡那个，佛陀金刚座呀那些地方，离那烂陀寺以及超界寺、非心寺那些都不算远嘛，超界寺远一点，但是非心寺不过是太远，所以那些一年一度各种各的法会也会有偶尔或者其他的原因吧。他有一次去那个菩提迦耶。在菩提迦耶的时候呢，阿底峡尊者呢就是说，绕这个我们所说的正觉塔那个大舍利塔的时候，我们不是以前说嘛，就这个塔是非常有名的，后面北边的那个后面是那个菩提树佛正悟的那个靠的那个地方，然后为了纪念这个建的这个正觉塔，所以他在转的时候呢，听到这个两尊佛也是说是度母的讲话。这位就那个好像是在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照片的右边的有个大塔，它四边有四个小塔嘛。现在看得到的那个中间是大塔，左边右边各有个小塔嘛。在小塔这个右边的小塔的那个有个白色嘛，有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地方。然后白色其实的。白色的，就是靠左的那个侧面，现在这个因为是个平面嘛，它看不到立体，所以那边有一个杜母像，据说是那个像，那个就是也是刷了金的，现在看不到那个杜母，但是有其他的有的话，我可以给大家发，说是那个杜母就是跟旁边的那一尊佛像，我不知道，就是有对话，听到这个对话，这个就是说一。 一尊问另一尊说，一个人想要迅速的获得证悟的话，应该怎么样修行呢？就是另一尊就是说，啊，当然是就是修慈悲菩提心，全然的修持菩提心，这样讲。然后阿底峡尊者呢，就是又就是绕塔嘛，他一圈一圈的在绕嘛，就大家都在又绕这个塔。然后这个绕一圈的话，可能也许5分钟左右，可能也许5分钟，也许都不要4分钟，5分钟达到。所以他又绕过来的时候呢，佛陀的一个雕像，就是告诉他说啊，云游托钵僧，如果你想学速成佛的话，也要修这个慈悲菩提心，有这么样的。所以他这时候呢，就是立下这个坚定的志愿，不是说自己想要解脱，然后我要解脱，我要解脱，他一直这样念的话，其实不见得是真的能快速解脱的道，反而是说，我们有内心有没有具足这个出离菩提心，有没有了悟到智慧，这些上面，决定了最后的一个，成什么样的一个因缘，或者是心这个果报。或者是说成就，所以说当时在印度，因为很有名，因为的这个修菩提心，据说是大家都公认的最有名的，就是那个金州法称大师。法称大师曾经也来印度修行，就是印度大陆，后来返回他的老家，就是苏门答腊金州那边嘛。所以说，当时就是最著名的有关于菩提心的这个，就是有成就的大师，宣讲菩提心相当有最有名的一个就是金州法称大师。所以说，于是阿底峡尊者和他的一些就是朋友，就是他带领的一些学徒，或者有些是博学的这个僧人呢，就是一共有125人一起呢，就是搭船这个商船呢，前往这个金州因为金州叫。Surana Surana Deva 就这个，现在好像泰国那个机场，他们也是用这个名字，就是 Surana Deva 就金州的意思。所以有些人说，金州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有些人说泰国也是金州的一部分；有些说马来西亚说金州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是我们有些人说金州其实是那个爪哇岛，有些人说，但是经过多方面的了解以后，其实金州的概念是比较泛的，或者是具小的不同的指代的有些时候指的是比较大的一个范围里面，在一些时期里面专门指的就是苏门答腊岛，所以在金州法称大师那边前去的时候，阿底峡尊者这个故事也很长。大家可以看那个，其他的一些，说他带领一半数民从哪里出发呀？然后在路上又就是遇到多少的困难呢？因为据说有路上都花了13个月，其实是确实是蛮长的旅行。路上花了1年多一点的时间，那可能也是在不断的停靠岸，可能。那因为有些时候是说要等那个特定的季风的天气、海洋的洋流的那个时节，然后就不会那么费劲，就是扬帆的话。但是有时候遇到这个暴风，风暴，就是有些时候气候的那种风暴、海啸，或者海啸不是，就是海浪、巨浪。有些时候过去的时候的船可能也不像现在的那种那么坚固啊，什么都是钢的呀那样。都是木头的，所以而且水里面当时可能有比现在更多的那些鲸群呢移动的那些时候，如果遇到被困难或者是被他们就是撞击啊这样的时候有翻船呢这样的风险，还有一些是迷途航向当中呢，就是如果是有这个很严重的那些看不到阴雨天气看不到天象，以前是靠那个一些。鸟啊，或者是要靠这个天上的这个，有些可能有一些罗盘吧。这罗盘什么时代开始有的，我也不知道。那大部分是靠天看到的，以星星来指路的，应该比较多。所以没看不到这样的时候呢，容易迷失航向。海里面迷失航向，那个速度又慢的话，那也是很可怕的事情。一旦走错了，所以说。 应该是离大陆架不是太远的距离当中的一直航行，就是离得太远的话太危险。所以最终来讲，总的来讲就是说，经过一些危难，经过一些就是急切的危险的时刻，然后最终还是到达了荆州，法尘大师的故乡。所以我们这里面三佛齐，当时佛法兴盛的一个时代。苏门答腊以及对岸的，现在是马来西亚嘛，那边就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地方，就是那个黄色的中间的那个地方，下面的那个是爪哇岛。所以说，这些地方都是，三佛齐，的时代当中佛法兴盛的一个时间。然后上岸以后呢，荆州法尘那个阿底峡尊者呢，并没有马上立刻去见，法尘大师，而是花了2周的时间和就是他的法尘大师的弟子们呢，就是逐渐的就是相互介绍一下，然后去探寻一下这边的一些状况啊，僧俗修行的社会各种各样的一些资讯呢，尤其是那个荆州法尘大师的一些状况，他们的比较就是近期啊过去的一些对他有了解，他们自己也是需要自我介绍，说是怎么样的身世呀、所以说也是可能慕名来这个求大师，他对面他们肯定对荆州法尘大师有一定的了解，所以说这个上面，但这个好像很多过去的时候是这样子。你经过了1年多的那个旅行以后，不是说当天到了，第二天就冲过去这样。他们是有就是在那边休整啊，就是准备啊，然后做一些文书也好，就是给通过一层一层的去报啊，是自己到了什么地方啊那种的。这个好像玄奘大师以前去到那兰陀寺的时候也是一样，他没有立刻就进去那兰陀寺敲门的那样的，而是在不远的地方就是先住下来，然后就逐渐的就是了解那些状况，然后相互先通过一些人员书信来那种传递消息。像玄奘大师甚至回老家，就是回到那个长安的时候，他也没有就是立刻去进去啊什么拜访官员呐、这样，而是说在那边就是待了好多好比较一段时间吧，就是在那个城外有多少距离的地方。就可能有几天的行程呢、那样5、6天可能，这样的地方待了一些天嘛。所以，反正以前的有些做法是这样子，就是一个人去念经的时候也一样。如果你不会说像现在这么匆忙，现在的话好像就是要掐着分秒，或者是秒不是吧？但是意思是分钟啊、时间啊、是小时呀、这样。然后什么事情做完了，就点到点了，就下课了，就下去了。会议就结束了，聚会就结束了一样。每个人都在赶时间，每个人的时间都在遗漏和这个消失当中，那种的紧迫感很强。所以过去的时候，你去一个人家里念经也是一样，明天约的念经，那可能就是你要告诉他，可能说今天你就到了，因为要休整1天嘛，先。然后念3天的经之后，以后可能就是不会说3天5点钟到了我就走了这样的一种状态。他们就是说第二天还就是安心的跟家里人谈一些话，说一些就是心呢，然后解释一些现象，他们有什么疑问呢？然后有一些就是完成一系列的这些沟通和除了关心这个以外的生活当中种种做一些沟通以后，之后就可能中午啊什么时候就之后就离开了，午饭以后或者啥的。现在的话可能就是说以前有人是吧，现在的出家人也是突然到了念经，但是经书也没带，法器也没带，好像就是被洗劫了一样，就是到了，人到了。然后念的时候又不好好念，看手机，一会儿又打手机，跑出去以后好半天都不回来，一直在那边一直在说话讲话。然后，是不是有的人都怀疑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欠债的人呢，或者是什么一个人在麻烦你啊？就是你一直在那边接那么长时间的电话，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也没有，就是中间的那个 接电话，有些念叨这个念经念到说什么观修观想这个观世音菩萨，自观观世音菩萨的时候，叮铃铃铃铃铃铃，电话响了，电话一响的时候，说又马上出去接，然后然后有人说可能是阿弥陀佛打电话吧，不然的话观世音菩萨已经就是自观观世音菩萨，然后中间就停下来了。然后就结束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说可能下午什么几点之后就，有些还没有念完的时候就都在收拾东西，一边就是念，一念完的时候鞋子已经穿好了那种，所以这些呢就不太就是不太好的做法，就是观修啊这些，有些说啊这个没有那个没有，这个可以替代，就简单越简单越好，也不见得就是你需要做完整的仪式，需要什么样的这些就是法器也好，或者是一些法务这些的话，也要提前准备，该准备的都要准备，不能说什么都从简，什么都就是草草了事。这样什么都乱替代，这样子也不合适。再不论如何，还是说没有马上去见这个金州法尘大师啊，是说待了一段时间在那边。当然有些人理解成这个是对金州法尘大师那种象征性的那种所谓的试图彼此观察的，这个其实也不是彼此观察。就是只是远途到来以后，就不要太鲁莽。金州法尘大师也是一样，他们听说，而且就是这个是就是大学者呀、修行人呐、就是也是很好的修行人来了。然后法尘大师也是他们最好的迎接的欢迎的方式，就是召集三人呢，在那边就是讲论点。然后那时候到了以后，就是一个很好的缘起，说。在这个中间就到了，所以说他们就是做法事，然后在那个特定的一个，而且有时候选日子，今天是什么回日，那今天不会冲过去，然后明天是圆满那个满月的日子啊，或者是什么25，或者就比如说像我们初十、25，或者是看那个星算上面是很好的日子，就在那个时间过去。所以有些时候早上、下午这些都有说法，不见得是下午好或者不好。有些时候下午也有好，有些时候就是你看你想要怎么样。有些是大部分时候是早上、清晨的时候去拜访，但另外一些时候是那个西增怀柱那个槐叶的这个时间是下午，所以有些时候是专门是因为跟这个法或者求修的心理的一些原因有关系，所以他是下午去。有些法可能有些法师擅长就是晚上传法，就3更半夜那样的有。那时候心比较静嘛，尤其是一些密续。所以说阿底峡尊者都到了金州法尘大师送的一个佛像，是，而且啊，底下尊者也说，将来就是你会去这个预言呢、他会去藏地啊，什么之类的，在那边会有很大的这个，上一次我们说的，但是一切分别念那些都是金州法尘大师为了啊，底下尊者将来会去，就是一些抑郁去调伏一些众生的时候会用得上，然后开始的这种教法。所以在阿底峡尊者开始的时候，好像金州法尘大师并没有直接见面，而且甚至讲法的时候都中间挂那个白色布帘嘛，在背后说，然后讲法这样。然后总的来讲，阿底峡尊者就是决心留下来，在那边20多年以后，金州法尘大师才诚恳真正的就是给他系统性的传法，就基本上这样子。他有一个承诺，说我要就是要待多久就待，这样的心。而不是说，就是你给我传重要的法，明天我没有空，我明天只有早上要走那样的。所以说，这个阿底峡尊者在那边也，就是修这个，就是得到了相关庄严论呢。阿毗沙玛耶阿兰嘎啦，就是相关庄严论。 以及般若经这些的修，就是开始讲解，就是一些修行的要诀啊，这些，以及就是除了龙树身见派以及广信派的，就是弥勒菩萨、悟住这个广信派的一些教授，就是我们所修菩提心的种种的法门，自大相关，修行专念种种的法门，吉田菩萨。以及这些，这些集学论呢，禁忌论，还有就入心论，这些也得到这些种种的一些教化。然后45岁的时候啊，这些尊者呢，就是已经获得了很大的菩提心相关的这些圆满的教法，获得了一定的成就，就是他已经真正的具足了不造作的菩提心，然后又在那边待了足够的时间呢，就是之后又待了很长时间，所以最后就回来了，就回去印度。所以回去印度以后，大部分时间在这个超界寺当中，所以前前后后，阿底峡尊者一共有这个157位大德面前呢，就是接受过种种的教法，尤其是对金刚周发真大师得到的有关于就是智慧慈悲的菩提心的教法，就极其就是格外的这个感恩敬重，所以以前常常有一些这个例子呢，说到种种的大德的时候，阿底峡尊者双手合十。在这个，然后说到金周发真大师的时候，他这个双手放在头顶上面，有时候感动的热泪盈眶着。所以说，他的别的弟子们，藏地的一些人问他说：“这些，你有那么多的上师，那你是不是上师们的功德有差别呢？”阿底峡尊者说：“其实不是，但是金周发真大师呢，对这个他自己修这个慈悲心、菩提心上面，就是获得菩提心的这个。”不造作的这些成就，这些上面有不共的这个恩德，所以说他极其就是敬重这个金周发成大师。所以从印度印度那个孟加拉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环境的地方，那苏门答腊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所以各种就是温和富庶、佛法兴盛的那样的社会，那之后的话就是入藏，入藏的这个部分，我们要不然下次再说。那今天要不然先到这里。我们也时常就是修阿底峡尊者的一些教法，开始，我们后台说的把那个，无著菩萨的，就修行七要啊，还有修行八颂啊。就是好多的这个法门传承嘛，现在也有就是利奇主人说阿底峡尊者上师给他传的，所以阿底峡尊者的这个二谛论啊，什么还有很多道德论呢，是吧？还有以前就阿底峡尊者就是系统的整理般若的教法，般若8000颂、10万颂、25000颂这些。就是以前保险意识翻译的，就是后来就是阿底峡尊者就是给他就补充，就是重新有点辅助那个改善，所以说菩提心的教法重视的时候，应该很重视，就是传承以及个别修菩提心及其就圆满的上师们，经常祈祷这样。今天先到这里。赐福维德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